我们在前面说过，菩提心里面包含有知引的智慧，而且还要有慈悲和愿力，善用影像来度众生。古德教我们修习菩提心，必须依照次第来修习。假若先由空的那方面进入，常会堕入空的万丈深渊，而发不起度化一切众生的慈悲和愿力，也生不起愿意度众生都成佛的使命感。所以我们要遵照古德所教导的次第来修习菩提心，才不会掉落到空的万丈绝谷，而比较容易修成功。如果一个人真发了菩提心，对众生就会慈悲，愿意去度化，而且有大愿作为动力，就会精进，而能忍耐种种的艰苦，舍己为人。而在舍己为人当中，我执的障碍自自然然就减少，而容易开发出佛性的智慧，来体会空的真理。照古德所说的修行次第来修习，比由空方面进入来得安全，而且也更容易体会到佛法空的圆满道理。自古以来，讲菩提心的经论很多，有一部叫做《菩提道次第论》。这本《菩提道次第论》是西藏宗喀巴法师的著作。宗是宗教的宗，喀左边是一个口字，右边是一个客人的客字。巴是巴西的巴。宗喀巴出生在明朝时代，他是西藏佛教的改革者。他提倡不论是显教或密教的修行，都必须遵守戒律。宗喀巴法师本来的法名是罗三扎巴，而宗喀巴的宗喀两字是他出生的地名，在大陆的青海省。因为他修行非常好，贡献很大，他的弟子和信徒们都把他当作是阿弥陀佛或文殊菩萨的化身，大家都很尊敬他，于是就用他出生的地名来称呼他。他的弟子再传下去，就是后世的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。一般人都普遍尊称宗喀巴为第二能人。宗喀巴三岁时，当时西藏的法王看到这孩子气质非凡，立刻就传授他居士的戒。他七岁就出家受沙弥戒，修阿弥陀佛的莲花步法，后来又进入雪山修苦行。他看到当时西藏的佛教不守戒律，不但教理不明，而且几乎变成持咒的邪教。宗喀巴看了很痛心，就发愿改革，提倡持戒、清净、德行，才能成就莲花部的清净光明。他所教的原则就是以护持菩提心为主。有很多人误以为 密宗持咒的修行是不必持守戒律的，这是很大的错误。佛教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，都是以戒律为基础的。宗喀巴是密宗真正修成就的人，他大力提倡要持戒，要发菩提心，否则因不正，果一定不正。如果因错了，不管是修密宗或是其他任何一宗，都不会成功的。宗喀巴所著的《菩提道次第论》是说明佛道修习的次第，它有两本，讲的比较宽广的叫做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，讲的比较简略的叫做《菩提道次第略论》。在略论里提到，小圣的修行人即使证到三果，每天都安住在空性当中，还是不如一个凡夫在发菩提心以后刹那间所证到的空性。因为发菩提心所面对的是十方尽虚空变法界的广大境界，由于发心大，力量就大，忏悔灭罪的力量也大。而且发菩提心以后所修集的福德资粮也超过小圣的修行人，因此我们都应该发起广大的菩提心。以下根据略论来说明修习菩提心的方法。修习就是修改和练习。为什么要修改又练习呢？因为我们凡夫起心动念时常都不符合菩提心，常会起自私我执的念头。假如一发现起了不相应的心，就必须赶紧修改，并且用功来练习发起和菩提心相应的心念，这样叫做修习菩提心。修习菩提心的方法有两大类，第一类是用七重因果的方法，七重因果下面我们会一一解释。第二类是用自他相换的方法，也就是将自己和对方的角色互相交换来体会的方法。先讲第一类七重因果法。七重因果是宗喀巴根据西藏阿提沙尊者所传授的。阿提沙大家可能比较生疏，他是西藏方面的祖师。阿提沙，阿是阿弥陀佛的阿，提是菩提的提，沙是恒河沙的沙。阿提沙也有另外一种翻译，叫阿底峡。阿一样，底是彻底的底，峡是台湾海峡的峡。我们要说的七重因果，就是宗喀巴根据阿提沙尊者的教义所传授下来的。再讲发菩提心的第二类方法，自他相换法，这是照吉天菩萨所说的。吉天菩萨的吉是圆吉的吉，天是天空的天， 吉天菩萨是印度七八世纪时候的论师，他曾做过《吉菩提行论》，在中国的翻译本叫做《菩提行经》，行就是实行的行。以下先简单介绍发菩提心七重因果的顺序和修法。我们必须注意，在修七重因果之前，先要练习修平等心，先修平等心，再修七重因果，才会成功。平常我们对待众生都有不平等的心，对喜欢的人就比较好，比较关心，对不喜欢的人就不可能有多好，这就是不平等的心。一般对自己觉得亲密又重要的人，常会生起贪爱的心，总希望他们也能多尊重我，多关心我，这就是贪。又希望他们要如我的意，这也是一种贪心。举例来说，有些太太明明很在乎先生对她的态度，又偏不肯主动先向先生打招呼，却期待着先生先来招呼他，这就是贪爱对方尊重的贪心和傲慢心。他以为这样才能表示自己在对方心目中很重要，其实这只是表示自己骄慢心很重，不懂礼貌而已，也表示自己缺少这份先去恭敬别人的美德，而且又被贪心的乌云遮住了。假如有这种心态，就会遮住佛性的智慧之光，也障碍自己的福报。有这种心，对别人的影响或许不大，但是自己一定会吃亏，我们要特别留意检讨。再比如说，有些人口说要学佛，却时常掉入世俗情感的深渊，往往都会计较师父对某某人比较好，比较器重，对我比较不好，比较不器重，这都是在培养自己的贪心，贪爱得到师父的器重，这根本不是在学佛。像这样的心态是在贪求别人对自己好，贪求被器重，这是准备要轮回，哪里是在学佛修行呢？我们要了解，起贪心等于是发射往恶轨道去的电波，如果贪得到，也是轮回去做鬼而已，如果贪不到，常又起嗔恨和埋怨的心，结果反而把亲人变成冤家。比方说，别人家的孩子联考没有考上，你根本就不会动心，也不会责怪他埋怨他。但是如果是你自己的孩子联考没考上，你可能就会觉得很没面子，就会怪他怨他，这就是由亲而生出嗔恨的心，这就是不平等的心。我们时常会听说怨亲债主， 怨时常是由亲而来的。不亲的人就如火车站的一群人，我们和他们没有亲戚关系，没有机会相处，也就没有因缘起埋怨的心。如果我们心中分有亲和怨，都是不平等的心。发菩提心，首先就要扫除内心对亲人生贪爱，对不满的人生嗔恨，种种的垃圾。菩提道次第略论，教我们修平等心，必须要先由与我们关系不好也不坏的人入手。比如说一个过路人，他不先向你打招呼，你并不会生气，也不会动心，这就是一种很平常的心。对不认识的过路人，我们可能会先向他打招呼，但是不会要求他一定要对我们好。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观察自己这种平常心，来体会不贪求的平等心该怎么修。再说一个陌生人，如果向我们说他联考没考上，我们也会觉得很平常，根本不会生气，也不会责备他，可能还会很冷静地安慰他说，考试本来就是有人考得上，有人考不上啊，这次没考上，下次再努力就好了。这次让别人考上，让别人高兴一下，也是很好的。你若能随喜别人考上，就会很有福报，也是大功德呢。人并不一定要考上联考才有价值和意义，我们可以仔细检讨一下，在我们心中真正尊敬的人，可能学历都不很高，他未必是联考考得很好的人。比如释迦牟尼佛、广钦老和尚，他们也没有参加联考啊，但是他们有慈悲心，肯为众生付出，为众生服务，肯修行，开发出自己的智慧，他们活得比一般人更光明，更有意义。我们也看到社会上很多有成就的人，未必有多高的学历，但是他们一定都有很多美德和优点，我们自己也有很多善良的优点可以发挥，不一定要受世俗考试或名利的观念束缚。联考考不好，我们照常可以过一种对众生有帮助又有意义的生活。别人的孩子没考上，我们可能会这样劝导，这就是一种平常心。我们好好观察自己的平常心，因为不贪求他一定要考上，所以他没考上自然也不生气。这种不贪求不生气的心，就是我们要时常培养的平等心，也就是我们学习发菩提心的初步功课。经由和我们不好也不坏的人入手，来体会不贪求也不生气的平等心。这种平等心并不是教我们待人要像对过路人一样漠不关心，而是教我们从内心将对亲的人起贪求，对怨的人起嗔恨的 贪嗔乐色丢掉。以上是说明，在修习七重因果之前，要先修平等的心。接着讲七重因果。七重因果就是教我们依照七个顺序来学习发菩提心。这七重因果的每一个层次之间有因果关系，有前面的因才有后面的果。七重因果法第一，知母。首先要了解，生命并不是这辈子才开始的，这生之前有前生，前生之前还有前生，我们已经轮回投胎无数次了。在这个无限长久的生命中，每一生我们都有父母，算起来就有数不尽的父母。可以说，每一众生都曾经当过我们的父母亲，都曾经疼惜过我们，为我们牺牲吃苦。这种认识与了解叫做知母，知道一切众生都曾经当过我母亲，都曾忍耐着手臂酸痛把我抱进抱出，让我吸吮母奶，将我抚养长大。这样的认识与了解在学佛中是非常重要的，使我们体会到我们和一切众生是息息相关、血脉相连的。这个体会可以让我们打破自己一向自私、不肯关怀众生的心。一般人都比较自私，只顾自己，很少打开心去关怀别人。假如今天是自己的妈妈生病要开刀，就会很着急，很在意。倘若是别人的妈妈要开刀，听了就不太在意，不会有同等关怀的心。这就是尚未体会佛法所讲的，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都曾经当过我的妈妈，这层的道理。我们学习发菩提心，第一步必须要先有这种体会和认识，透过思维真正肯定，每一个人不管是好人或坏人，在无限的过去生中一定都曾经当过我的母亲，甚至连一只蚊子也有可能在过去生中做我的妈妈。这是第一重因果，知母，知道众生都曾是我的母亲。接着讲七重因果的第二，就是念恩。念恩就是意念，一切众生在当我母亲时为我所付出的恩惠。当我在妇产科见习第一次学习接生的时候，心中有很深的感触。当时那位产妇因为是生第一胎比较困难，她足足阵痛了十几个小时。一开始她还可以走来走去勉强忍痛，后来她躺在床上拉着床栏杆大声叫痛， 叫到嘴唇都变白了，冷汗直流。胎儿出产道时，医生剪开他的皮肉，更是痛苦，有伴随大出血，整条床单沾满了血，可以说是拼死拼活才把孩子生出来。在这生产过程中，看到那位产妇痛到流眼泪，甚至都快喘不过气来。但是当孩子平安出生，他一看到可爱的孩子，立刻就笑出来了。我一面当助手，一面忍不住流眼泪。接生以后，一出产房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打电话给妈妈，向妈妈表示感恩。因为我以前只是听说生产很痛苦，只是看到佛经说生老病死苦，还没有亲自体会。直到那天，我才亲眼目睹。我有一个感想，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要看看自己的妈妈当时生产痛苦过程的录影带，这样才能体会妈妈为我们所忍受的煎熬，为我们所流的血汗。可以说，每一个孩子都是由妈妈身体上割下来的一块肉。我相信每一个有心的小孩，只要看到生产这一幕，就会了解为什么一定要孝顺妈妈的道理，也了解为什么对妈妈不好，不顾念妈妈的恩惠是大不孝、大罪过。假如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妈妈付出很大的代价换来的，是得来不易的，相信大家都会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来行善，而不会去为非作歹。俗话说，养儿方知父母恩。我们若能好好观察一般人带小孩的过程，就可以了解妈妈的心如何时时刻刻都悬挂在孩子身上。据说我的妈妈刚生第一胎我哥哥时，当年煮饭并不是用电锅，而是要自己起火烧柴。妈妈煮饭时一听到孩子的哭声，舍不得孩子受苦，宁愿让整锅饭都烧焦，也要赶紧去抱小孩。我在小儿科实习时，发现只要是孩子需要打针或者要开刀，那位妈妈的表情都会比自己需要打针或开刀来得忧愁。当医生时也发现，只要是孩子生病，妈妈几乎都彻夜不眠照顾小孩。可是当妈妈生病时，却很少小孩会念及妈妈的恩惠，而用同样的心情来照顾妈妈。这种不顾念妈妈的心是和佛心根本不相应的。假如连亲生妈妈的恩惠都无法意念感谢，那么对其他关系较疏远的众生，当然就更无法感恩。我们学佛 发菩提心，念恩感恩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。每天早上一起床，就要学习处处念恩感恩。假如没有人做闹钟电池，我们可能每天上班上课都会迟到，所以做闹钟的人也好像是我们的妈妈，每天都很亲切，准时叫醒我们。一下床得穿鞋子，没有人做鞋子给我们穿，我们可能会踩到玻璃碎片受伤，所以做鞋子的人也像是我们的妈妈，随时在保护我们的脚，使它不受伤。现在刷牙洗脸，水龙头一开就有水，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。如果没有水，反而会怪今天怎么没有水呀。其实一打开就有水是应该要感恩的，因为如果没有人装水管、做水道、设水厂，我们就要像古人，得走很远很远的路去挑水，挑得肩膀酸痛才有水用。所以为我们装设水电的人也好像是我们的妈妈，每天替我们挑水，照顾我们。世上如果没有人做锅子茶壶，我们就无法烧茶煮饭菜，就得口渴饿肚子。平常我们可能会以为是自己会赚钱而能过生活的，其实在台风、地震、水灾等种种灾难中，就可以体会出，并不是有钱就有办法的。比如说，如果没有电力公司的菩萨为我们服务，如果不是他们肯冒着生命危险，在台风天为我们修复电路，我们就得忍受没水没电的不便，夜晚也会是一片漆黑，哪里可能手一按开关灯就会亮，一觉得燥热就有冷气吹呢？世上如果没有人肯耕种，即使有钱也买不到饭菜吃；如果没有人肯制造车子、修理车子，我们要出门就很不方便。当我们发现屋子里某些设备有故障，或某些地方会漏水漏雨，一觉得不方便，往往会埋怨，而很少人住在屋子里懂得感恩念恩。试想，如果没有人愿意为盖房子而忍受风吹日晒，忍受全身沾满泥浆的辛苦，我们哪里有房子可以住呢？我们能不必受日晒雨淋，就是他们带我们受苦，而让我们享受安稳。他们也等于每天都在当我们的妈妈，甚至是菩萨帮我们遮风挡雨呢。我们穿衣服、盖棉被，可能都只注重花样合不合自己的意，颜色喜不喜欢，很少用心体会感恩。世上如果没有人纺织 缝制衣服棉被，我们就得受风寒的侵袭，冬天半夜里会冷得瑟瑟发抖，睡不着觉。所以纺织做衣被的人也像我们的慈母，每天默默温柔体贴地照顾我们，给我们温暖。所以仔细一体会，我们实在是仰仗一切众生的恩惠在过生活。我们每一时每一刻都是活在众生的恩惠当中。所有的众生不但过去生都当过我们的妈妈，对我们有养育之恩，连现在这一生也都像妈妈一样处处照顾着我们。如果我们深入去体会，常念恩感恩，生活就会快乐，而且自自然然就会升起要报恩的心。所以七重因果的第二是念恩，第三是报恩。报恩也就是体认到，我可以说是每一位众生的子女，处处受到众生给予的恩惠，我应该尽心尽力来报答众生的恩惠，不能将报恩的责任推卸给别人。说到报恩的方法，当然可以随时随处努力让众生方便快乐来报恩，但不论是给他们物质或者生活上的帮助，都是一时而短暂的。如果我们想要彻底报恩，必须设法让众生永远快乐。想要使众生永远快乐无忧，就要让他了解佛法，找到心的本源，才能免除他生老病死的轮回痛苦。以上我们是说第一知母，第二念恩，第三报恩，三层的体会很用心。接着再讲第四修慈，以及第五修悲。慈和悲一般都合在一起说成慈悲，其实慈和悲的意义不同。慈是给予众生快乐，悲是解决众生的痛苦。按照七重因果的修法，是先修慈再修悲。修慈要由培养随喜的心开始，众生快乐我们就欢喜，处处都想让众生欢喜快乐。修慈心的功德很大，我们都知道，在对十法界的供养里面，以供佛的功德最大。但是如果能发起慈心，修慈心的功德比供佛还要大。佛经告诉我们，即使我们用很多珍贵的东西去供佛，而且是供养无数的佛，甚至就供养很久，如《无量劫本长久》， 这样供佛的功德还不如修慈心的一分功德。这是三昧王经里说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我们发起慈心，要让众生快乐的一念之间，就是突破了一项自私的束缚，突破了我执的障碍。如果我们不发起这念慈心，就好像一直笼罩在乌云当中，一旦发起要让众生快乐的心，就好像太阳穿透乌云射出光来。我们知道，只要能透出一道光芒，长久的黑暗就消失了，而能开显本性的光明福报。有些人很不喜欢别人快乐，比如说看对面人家考中的状元很荣耀，心中就升起嫉妒。若不利用三更半夜到对方的门上去涂一堆烂泥巴，心中就会因很不平衡而睡不着觉。或者听到别人被称赞，心中就很不高兴。这就是被嫉妒的乌云障碍住了，本性的光明慈心就透不出来。别人快乐，他反而自怨懊恼倒霉。如果不好好的修慈心、随喜，和众生一起快乐，一定是自己吃亏受苦。因为我们内心的乌云并不会挡住别人，只会挡住自己的光明和福报而已。前面说过，众生只是我们自己的心影。人生就像是立体电视机上面的影像。如果我们拿烂泥巴去涂电视上的人影，也只是把自己的电视机弄脏而已。再说修慈心的次第，是要由身边较亲近的人开始练习，希望他们快乐，也想办法让他们快乐，接着再推广到关系较疏远、交情比较平淡的人，然后再提升到对冤家或曾伤害我们的人也要升起慈心，打从内心诚恳希望他们平安快乐。当然其中要对仇敌生慈心，希望他快乐是比较不容易做到的。但是如果我们发得出这样的心念，就是修行当中的一大进步，也表示心渐渐清净了，佛光不再被我们心中的乌云挡住了。试着这样一层一层的提升，才能真正对广大的一切众生有慈心，否则只是闲来无事时口头上讲讲要让众生安乐，一碰到事情，一遇到众生得罪我们、伤害我们，就会起懊恼，慈心就不见了。古德说过，当我们的冤家遇到不幸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心地的大考验。如果我们觉得那种人遇到不幸是应该的，或者心中幸灾乐祸，偷偷欢喜他受报应， 这样就表示我们根本没有发起希望他安乐的慈心，这时我们就要格外小心了，因为不幸的是自己，并不是对方那个冤家。因为没有发起慈心，就表示心很黑暗，心黑暗，当然命运就黑暗，也表示我们的心离佛还很遥远。这是我们自己不幸，必须要好好改进，修正自己的心。有很多人不遵照古德教的次第来修慈悲，时常弄反了。对不熟的外人很亲切，很好，但在家里却很霸道，很任性，舍不得给家人一点的欢喜、快乐和尊重。看到外人可能是笑眯眯，很有礼貌地问讯，但是一看到家里的人却一脸臭臭的，开口就嫌东嫌西，嫌儿子太胖，嫌女儿成绩不好，嫌薪水太少，一肚子不满意，让全家乌烟瘴气，既不点个头也不笑，更别说问讯那么有礼貌了。如果先生要求他照顾公公婆婆，他就说，那是你的爸爸妈妈，你自己去看好了。先生如果不先对他有礼，他就昂起头不理他，还理直气壮说，他不先邀我，我干嘛要理他，很懒得先给对方快乐，不愿意布施欢喜给家人。家里的人问话也懒得好好回答，讲话口气都很硬，很令人难受。说实在，连对自己最亲近的人都不肯布施快乐了，对其他人的慈悲哪里会是真实的呢？七重因果的第四修慈，就是说我们起心动念，如果不是要让众生快乐的慈心，就必须注意修正过来，让自己发起要给予众生快乐的心。下面再说七重因果的第五修悲。悲就是希望众生免除一切痛苦。修悲的次第和前面修慈一样，也必须由最亲的人开始，然后推广到交情平淡的众生，再提升到敌对的人。如果我们对亲人都没有真正的慈悲，并不想让他们离苦得乐，甚至还故意和他们抬杠，让他们生气，这样说要对一切众生慈悲，就可能只是一个口号罢了。比如说有些人自己的父母或公婆生病，行动不方便，很痛苦，他都不愿意照顾，可是却肯去当义工照顾其他的人。如果问他为什么，他就说，我的爸爸妈妈很会嫌我，或者说我的公婆很会对我唠唠叨叨，甚至说我照顾他们都没有什么趣味，不但没功劳，也没有什么成就感等等。我们要特别注意，虽然大家 外表上看起来都是在当义工为人服务，但是内心的想法若是有偏差，果报是会相差很大的。像刚刚所说的那种观念，他当义工不是为了慈悲，要让众生离苦得乐，而是要获得别人对自己的肯定和称赞，和追求自己的成就感。所以没称赞他的人，他就不想照顾，宁可不顾他们的痛苦，而去做比较能得到别人称赞的事。像这样的想法和做法，即使是去当义工，可是修悲心没有按照次第，同时内心的动机也不全然是为众生服务，而是为了自己要获得肯定和好名声。这就是在布施善心当中还掺杂了求好名声的杂念名利心。这就像一锅好汤里掉进了一颗老鼠屎，整锅汤的气味就变了，引发的不正，果当然就不正。这就是有偏差的悲心，属于醒安大师所说八种菩提心中邪的菩提心。邪的菩提心就是发心不正确，好比射箭，箭在弓上若放歪了，这支箭射出去绝对不能中靶的。请大家注意，我们说这些的目的并不是劝大家不要去当义工，也不是劝大家只顾自己亲人就好，而是在提醒大家，修悲心必须要慎重检讨自己的心念和动机，发心要清净，真正为令众生离苦得乐，而且要修前面所说的平等心，去除对亲人的贪心和责怪的心。我们的因如果发得对，果自然就对。菩提道次第论教我们修慈修悲要由最亲近的人开始，如果不照次第来修，就自以为是对一切众生慈悲，结果是连最起码的一念慈悲心都没有发过。自以为学佛又参与佛教团体，然而可能只是一直在做一些表现自己，希望得到称赞和肯定的事而已。如果没有人称赞或肯定的工作，就不肯发心做，不肯默默为人拔苦与乐，这样的心态和佛是不相应的，甚至只是在增长自私的我执而已，对佛性的开发反而是障碍。要培养悲心，先要观察世间的痛苦。这世间处处都可以看到众生受苦，尤其到医院就更能体会。很多人会觉得那是别人的苦，和自己无关，不痛也不痒。其实每个人都可能遇到，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体会， 就会有深一层的发心。有人说他没见过地狱众生，也没见过恶鬼，所以无法相信佛经中所说的地狱和恶鬼道众生的痛苦。其实我们由人世间种种苦就可以体会。我们看医院里，有人正在受开刀割胃肠的痛苦，有人在受锯腿补皮的苦，有人在受断手割舌头的苦。以前在外科实习的时候，曾经值班一夜总共开了七刀，有的割盲肠，有的开脑。脑部开刀时得用电锯把头骨锯开，那个病人在吃晚餐时人还好好的，也不知道自己过一会儿就会脑中风，头骨就得被锯开。有人脚断了必须接骨，有人大出血得剖开肠胃，有时整个晚上被病人叫过来叫过去，看这个也苦那个也苦。我一个人两只脚跑来跑去，跑到不知道该先去救谁才好。那时才猛然了解，为什么佛菩萨化身无数亿去救苦救难。晚上值班急救，忙得分身乏术时，真渴望能顿时化身千百亿。不管我跑得多么快去看病人，病人都还是觉得他已经等了很久，因为痛苦的时间一分钟也很难熬，一分钟也感觉太久。每个人都想要早点停止痛苦，早点解脱离苦得乐，每个人都渴望救助的人赶快来，希望有人能拔苦与乐。我们自己痛苦时也是一样，需要人家的慈悲救助。所以慈悲是每个众生都需要的，都渴望的。所以我们要时时培养慈悲心。曾经有一位小姐，她的爸爸做心脏手术时，她进开刀房去看，看到自己的爸爸胸腔被用电锯锯开，又把肋骨移开，她非常哀痛，从此就发心吃素食了。她流着眼泪告诉我，他到市场看到人家在杀鸡，剖开鸡胸时，就会联想到爸爸开刀的那一幕。他深深体会那只鸡的痛苦。他说：“我哪有资格去吃鸡呢？我哪有资格让他那么痛苦呢？”他发起了不忍众生苦，要救众生的悲心。佛菩萨的慈悲是看每一位受苦的众生，都宛如最慈爱的妈妈看到唯一的孩子受苦一样，甚至是感同身受。我们培养慈悲心也要如此，起初要特别用心，交换角色，将心比心，培养到自然而然，时时处处都可以体会众生的痛苦，而发起悲心。 接着讲七重因果的第六，修增上心，或说修增上意要。意是意念的意，要是快乐的乐，读作要。在第四修慈，第五修悲以后，还要发起一种增上心。什么叫增上心呢？就是慈悲一直增长，往上发展，自然发起一种决定的心，决定要让众生免受痛苦，让众生都快乐，乃至究竟成佛，永远离苦得乐。因为只有成佛才能够永远快乐。一旦发起这种决定心，就会产生责任感，感觉让众生离苦得乐就是我的使命，不会把责任推卸给别人。因为不忍众生苦，不忍圣教衰，所以愿意发心挑起重担。菩提心也就是这种增上心的结果。修增上心，不但在佛堂做客发心，乃至出了佛殿，在日常生活中都时时刻刻想让众生离苦得乐。即使是单单和一个人相处聊天，也都没有离开这种心，诚恳希望他也了解佛法的殊胜，很想帮助他开发佛性。我们凡夫的烦恼习气很重，很不容易发起真正的慈悲，因为烦恼习气不是一时就能降服的，所以我们得时时注意培养慈悲来降服烦恼。或许有人会说，世上佛菩萨那么多，高僧大德也很多，苦难的众生有他们度就好了，哪有我的责任呢？这种想法就好比自己的父母在挨饿受苦，却想世上慈善机构很多，让他们去救就好了，我没有责任了。大家要了解，从无始以来，我们就曾经领受一切众生的恩惠，所以报恩的责任当然是落在我们自己身上，总不能自己受恩惠却推脱叫别人去报恩啊。我们将报恩慈悲当作是自己的责任，是应该做，而且是欢喜做的，又觉得不做不行，不做过意不去，这就是修增上心。综合用一句话来形容，就是不但理不可缺，责无旁贷，而且情不自禁。接着说七重因果的第七，就是菩提心，也就是求无上菩提的心。前面说到修增上心，是很愿意挑起救度众生的责任，但是实际上我们没有这个能力。那么怎样才有这个能力呢？就是要成佛才有能力。佛的身口意三业有无限的功德，才能度化 无限的众生。如果我们快些成佛，就可以圆满度众生。那时，从我们身口意都可以放光，有能力帮助每一个众生。所以，为了度众生，我们就会很精进，愿意用最快的速度来累积功德，愿意去做任何一件可以成佛的功德，也会专心尽力深入去修成佛的法门。犹如灌溉于树根，自然得花果一样，在我们帮助众生利益他人的过程中，自然会成就我们的慈悲智慧，而圆满佛道，这是为了彻底度众生。由前面第六的增上心，再发起要就近成佛的菩提心。我们要时常思维佛的功德，才能够升起决定的信心。佛的身口意各有什么功德呢？佛的化身具足32种好相，而且每一种相里面又有80种随行好，也就是每一好相都含有80种维系的好行，这是无量的功德所成就的。此外，佛的语言方面，可以说世间好话佛说尽。佛有60种妙音，每一种音声都可以演说无限的佛法。不论是何种语言的众生，听闻佛的音声，都能了解佛理。经典说，佛以一音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佛只要用一种音声演说佛法，众生随他自己的种类都可以得到理解，并且由了解佛法而得到解脱。佛的心包含了无限的慈悲和智慧，他不但了解宇宙的真理，也了解一切众生的心理。佛的智慧是能了解每一道众生的状态因果，佛的慈悲是愿亲平等又不舍一人的。不论你过去曾骂佛、毁谤佛，甚至害佛，或者曾是他的亲人，佛都平等、慈悲、包容、救度，设法让你得到最大的好处。能常思维佛身口意的功德，就可以升起决定的信心，决定要成佛度众生，这就是发菩提心。以上是说明修菩提心的次第七重因果：第一，知母；第二，念恩；第三，报恩；第四，修慈；第五，修悲；第六，修增上心；第七，发菩提心，发求无上菩提的心。下面简单介绍修菩提心的第二类方法，自他相换，也就是以爱护我自己的心转作爱护众生的心。这并不是执着， 而是用平等心来爱护。比如说，我们很不喜欢被欺骗，那么就交换角色，了解别人也是一样，所以就以体谅爱护对方的心来说老实话，不要骗人。再比方说，我们很不喜欢在需要用东西时却找不到的不方便，那么就交换角色爱护别人，不要随意把别人的东西移位，令人找不到很着急。而且动用别人的东西之前，一定要经过许可。再举例说，我们自己绝对不喜欢出车祸而断一条腿，更不愿让人家把自己断的腿拿去称斤称两的卖，或者让人家吃红烧人腿、烤人肉。所以我们就交换角色，体会众生，他们也很不喜欢断一只腿让我们吃烤鸡腿或者卤猪脚啊。如果有人将你儿子、孙子的肉剁去红烧，还边吃边喊着好吃啊好吃，这孩子肉很有营养，很补血耶，你是不是会很痛苦，觉得他们很残忍，甚至会怨恨想报复呢？因此我们就要交换角色，体会众生，他们也很不愿意自己儿子孙子的肉或尸体让我们煮来吃，还边说好吃不营养。当吃的人叫好时，死者的亲属会咬牙切齿啊。我们如果时常交换角色来体会对方的立场，自然就可以了解众生的心，也了解什么是该做，什么是不该做。该做的就用慈悲心去做，不该做的就马上改掉，才能和菩提心相应。发菩提心是如虚空不可思量的大福德，不是人天有肉的小福德。莲池大师说，是善中之善，福中之福。而阿弥陀佛就是已经圆满的无上菩提，也是具足一切福德的名号。所以持念阿弥陀佛名号，持得口和心生生相应，心与佛步步不离，处处学和阿弥陀佛一样，这样的持名就是善中之善，福中之福，也正是发菩提心，正是往生西方的大因缘。